告别荒凉。
当我睇尼希米记第十章到第十一章，呢两个字就兴起喺我心里边，一路挥之不去。乜嘢系荒凉？唔知你讲觉得荒凉系咩嘢？我觉得荒凉就系好似沙漠咁样样，好干，冇生命，系龟裂嘅。系嗰个地方系我哋唔愿去嘅。我喺网上边见到有一个国内嘅一间公司，我唔知咩公司，冇去 check 佢。不过因为佢有呢幅相，我觉得好有趣。佢会咁讲，佢话咧只有荒凉嘅沙漠，没有荒凉嘅人生。我唔知你点睇呢句说话。沙漠系荒凉噶啦，的而且确系。但系系咪真系冇荒凉嘅人生？今日我哋嘅生命系咪好丰盛咧？我哋能够结果累累咧？亦或有时我哋都觉得，我哋好似哇做好多嘢，都仍然系好似冇任何果效。甚至有时喺我哋嘅生命当中有好大嘅一种嘅空洞都唔定。究竟我哋嘅生命系丰盛啊，亦或我哋嘅生命系荒凉咧？啱啱喺新加坡翻嚟冇耐，新加坡嘅时候我就喺嗰度遇到一个喺香港我认识嘅一个西国嘅宣教士，即系有少复杂，喺香港认识嘅一个西人嘅宣教士，佢喺新加坡我哋撞到。咁佢其实系啱啱喺仙台翻嚟，咁大家知道仙台地震之后咧，这个宣教士佢就带领另外一啲宣教嘅团队咧，一啲义工咧去到仙台协助嗰个重建嘅工作。咁我问佢：你哋喺仙台住喺边啊？系咪住喺深星宣教士佢哋屋企嗰度啊？咁佢就话唔系，有段时间系，不过咧佢哋主要嘅时间咧就住喺一个喺仙台一个俾宣教士嘅退休营地嗰度，因为佢一大班人咁样。咁我知道嗰个地方嘅，因为咧今年嘅二月咧，我同几个弟兄姊妹去探望宣教士嘅时候咧，深星宣教士就带我哋去嗰个为宣教士而设嘅一个退休营地。喺间屋两层喺一个小山岗上边咧，环境好优美，因为180度海景，即系呢个山岗嘅左边同右边都系海滩嚟嘅。咁所以呢个地方一方面系好靓啊，但系咧，当我问究竟呢个地方点嘅时候，当然其实我知啊，不过我即系都照问吓，你冇事啊嘛嗰度？佢话完好无缺。一方面我就感谢神，因为咧昔日咧嗰个即系。以前买落这个地方的宣教士呢真的很有眼光。不单止呢环境优美，并且呢是经过这个世纪的 大海啸之后呢，这一间的屋仍然丝毫无缺。哇，神的保守真的很奇妙。所以给大家看看，这个呢就是在那个这幅相呢就是在海啸之后呢，咁喺右边呢、这个小山岗嘅右边嗰个长嘅海滩嗰度，本来我上一次二月嘅时候去嘅时候，我可以见到有啲人喺度滑水啊，有啲潜水啊咁样，但係海啸之后连嗰啲嘅货柜箱呢慢慢冲晒上岸。另外一张嘅相呢，这个地方其实呢我哋同宣教士同嗰几个弟兄姊妹呢就企喺呢一度，就是你见到呢一个货柜嘅嗰个位置，我哋企喺嗰度呢嚟到影相咁样。你见到隔篱嗰个右上角嗰个小山岗，你隐约见到咧山顶嗰度咧有一间屋，呢间屋就系完好无缺，上帝嘅保守奇妙。因为咧呢、这个海啸咧能够冲到去，即系由呢个海岸由呢个海边一路10分钟车程，嗰、那个地方都系毁烂晒。所以当我问及呢个宣教士嘅时候咧，佢话俾我听。啊，原来呢即係佢打开 Google Map 呢，佢就见到呢而家沿岸东北嘅海岸呢嗰啲嘅村庄啊城市呢，其实真係冚唪都冇晒。我睇哇真係喎，即係一路沿岸整个东北沿岸嘅地方好多都破烂晒，本来係村庄嘅，而家冚唪变晒白茫茫嘅。我最多能够见到嘅就係有啲屋佢本来嘅轮廓，即係嗰个外围嘅轮廓，地基嘅轮廓。睇远少少，可能又会见到啊！呢、这、一个村庄冇晒，上边喺陆地上边有一只好大嘅船企喺度，荒凉。最近我睇日本嘅报道，佢话半年过去啦，虽然灾区里边大部分嗰啲垃圾、嗰啲嘅杂物都已经清理，但系要真正告别荒凉， 仍然是寥寥无期。荒凉不单只是外在的环境，有时荒凉亦都是反映我们心灵里面的一些状况。于是我就上网来到查一下究竟荒凉是什么意思。他给我的解释就是 lonely, sad, 孤独，什么都没有。外在的孤独，外在什么都没有，可能跟我都没有关系。但是有些是我们没有办法挥去的，就是我们没有办法避免的，就是我们心灵里面若果是一种荒凉的情景。我们好像做很多事都不满足，我们做得到很多事仍然心里面有一种的空洞，好像没有办法填满。我们做很多事都没有一种的果效出来。我们是不是在荒凉的情况当中？有时我听见有些朋友说，他说为什么我不信耶稣呢？是因为我见到有些基督徒，他说他是基督徒，但是他的生命完全不像一个基督徒，所以我宁愿信自己了，我不信耶稣。荒凉。当我看尼希米记第七章四节，圣经这里就说，耶路撒冷的城又大又宽，但住在城里的人并不多，房屋做好的也不多。我知道尼希米带领以色列人将那个破烂晒的城墙能够重新的在52日里面建成，完好无缺，镶了门，搞定晒。但可惜尼希米记第七章四节告诉我们，没有人入去住。为什么没有人入去住啊？入面的设施未搞定，没有屋，没有水，没有电，都是没有电，是不是不适合人住嘛？所以那些以色列人就四围在不同的村庄那里找其他的屋在那里落脚，很少人入去耶路撒冷。这个已经是建好了城墙，应该是有保障的地方，但是他们却是找不到真正的保障。没有东西可以给他们一个理由他们要入去住。这个城大又宽，但是没有人愿意入去住。不过上帝给尼希米有一种的智慧，要处理这个荒凉的问题，人口荒凉的问题，并不是只是、不如叫人进去住吧。而真正他体会到在以色列人生命当中有一些更加隐藏和深层的问题是要先处理。所以随着我们一路看第七章一路开始揭到今天的第十章的时候，我看到、这几章里面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他们在起完城墙之后，他们跟着有几件事很重要，让他们的生命开始有些变化。包括了他们开始透过尼希米和以斯拉，他们对神的话语重新有一种的渴慕，他们的敬拜得到更新，他们去寻求神。我们说他们说很想知道神的心意，于是他们叫文士告诉他们究竟圣经他们的神的律法究竟要求他们怎样。于是他们发现原来他们不记得在七月份他们应该，当时是七月份，于是他们应该按主律法，他们要守住棚节。这个住棚节就是纪念上帝在旷野里面怎样带他们离开旷野进入去应许之地。他们要想念上帝在旷野的他们漂流的时间，他们呢脚鞋没穿烂，他们的衫没穿破，他们感谢神。所以在这个很开心的庆典里面，他们跟身边所有其他人一起欢喜快乐。在欢乐过后，他们停下来，他们数算上帝的恩典的时候，一方面见到上帝的恩典是从来都没有改变，他的慈爱是没有断绝，但是同时间他们看到自己犯罪得罪神，他们的祖宗犯罪得罪神。于是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在神的面前彻底的悔改。来到第九章三十八节，我们一起读一读。麻烦。由于所发生的这些事，我们以色列人民郑重地签了约，我们的领袖利未人和祭司都在文件上签名。首先签名的是哈加利亚的儿子省长尼希米，然后是希底加，再下面就是其他的人。英文的翻译告诉我们， We make a firm covenant，我们定下一个很确实的盟约和神签订，真的签，他们用他们的名字签了下去。这班人，这班领袖，他们向神表明，圣经说坚持参与起誓，他们要遵行，必定遵行律法，必定谨守一切的诫命、典章和律例。百姓既然已经醒觉，这个就是一个最适合的时间，让 尼希米能够真的处理百姓那个荒凉的问题。让我们看看百姓怎样一起经历告别荒凉。第一方面，由九章的38一直到十章的一节，我们刚才读了，告诉我们他们由省长开始，由他们的领袖开始，他们的祭司，他们的利未人，甚至他们百姓的领袖，他们这里有84个名，包括了他们一些重要的个人和一些是代表他们家族的一些名字，他们写在这个文件上面，他们来到表达对神的一种的委身。所以第一方面，我觉得怎样我们能够告别荒凉，他们这个行动让我时时都在想，我不要轻易放过这个名单。虽然这个名单对我来讲，即其实我不识他，我最多都是识尼希米，是吧？我想你都是只识尼希米，你不知道哪个叫做西莱雅。原来西莱雅呢，这个是大祭司的家族来的。即我们都可以逐个名去试试，找一下前面的圣经、后面的圣经或者其他的典籍，看看这些人是哪些代表什么的一些家族。但是其实对我来讲没什么兴趣的，因为即是我不是这种这样这么仔细的人。不过不知为什么，当我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其实很快可以去到第28节更加重要的经文。但是这个名单好像在我面前，就说你想想这个名单有特别的意义，上帝放在圣经里面的说话不会是没有意思的。这个名单留下来，到了今天我们信徒看回的时候，可能我们很容易就会轻轻的带过。但这些却是一些很重要的人，他们在当时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是将他们的生命摆上，委身给神。今天我们要签名都很简单的，因为签名有不同的程度。我记得去新加坡的时候呢，就去参观一个旧的教堂，新加坡都有很多很有历史价值的教堂。咁我去其中一间呢，就见到呢喺个大堂后面呢就摆咗两张台。两张台上面呢都分别呢有一本的簿呢，就係俾访客嚟到签名㗎。这个可能係西方即係习惯啦，即係因为都係外边嘅宣教士，即係西方嘅宣教士呢将福音带到新加坡。咁可能佢哋又用呢一种嘅方式喎，咁我唔知道。不过呢我又学下人哋去到嗰度呢，林伟俊几多月几多日到此一游，其实我冇写到此一游嘅，我只系写香港播道会同福堂。我签低我个名喺度，即系表明我嚟过呢个地方。但系签名有时唔净止只系到此一游嘅啫，有时我哋嘅签名都系带一种嘅承诺，即系等于我哋签支票系咪啊？签完支票咁啊，俾呢一个抬头人，个抬头人攞去我哋嘅银行。咁我哋銀行 check 下呢個名係咪真係自己嘅，係咪我嘅？如果係嘅話，即係話承諾呢喺我個户口嗰度係嚟到即係俾錢佢承諾。當然有時我哋即係好大意呀，簽咗好多支票之後呢唔記得過數呢，我哋知道後果呀，即係要罰息啦，要交呢個手續費啦。係喎，因為簽名帶嚟一種嘅責任，一種嘅承擔。今日好多人未必好轻易签自己嘅名，特别攞一啲好重要嘅文件，系要双方彼此嘅承诺。今日成年人觉得你情我愿，成年人两个人咪走埋一齐住咯，使乜结婚啫？即系好容易，因相爱而结合，因了解而分开，咁啊搞咩啫？下等人又要赡养费，又要麻麻烦烦，好多嘢，唉，唔好搞啦。住埋一齐咪得咯，承诺。今日我哋好怕承诺，因为承诺负上责任，承诺系代表我哋嘅委身。今日似乎我哋好少听见基督徒讲委身。点解我哋要委身啊？系因为原来我哋嘅神喺我哋身上已经俾咗我哋好多嘅恩惠。若果唔系神喺我哋生命当中俾过我哋嘅拯救，我哋今日仍然喺罪恶过犯嘅当中。有时我们今天对神的这份的恩情，我们觉得是很浅，我们体会得很浅，因为我觉得回教会挺好，我都 like Jesus， 我都信耶稣，我都受洗，但我跟神的关系，我明白上帝在我身上的恩情是否一个很透彻很真实，并且 是跟我的生命有关。我是不是跟神建立一种个人很密切的关系，以致我说主啊，我的生命如果不是因为你的 其实都是没有意义。以致我们愿意将我们的生命呈现给神，有时我们觉得我们向神委身，这个就是要奉献做传道人，其实不是。不只是做传道人，我们每一个信徒都要委身，因为我们的上帝先委身在我们身上，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那我们怎样委身？刚刚新加坡回来，我觉得我同一啲弟兄姊妹喺嗰边有一啲嘅叫做研习会，咁我去咗曾金发牧师嘅教会，佢哋有几日嘅研习会，啊，好大嘅帮助。其中一样嘢，我觉得喺呢个研习会当中，上帝鼓励我，佢话俾我听，我要重拾每一天朝早起身第一件事，我要嚟到亲近神。咁啊，牧师，唔通你冇灵修啊？我唔系，有时我灵修喺上昼，有时喺夜晚，有时喺晏昼，有时喺搭车嘅时候，有阵时又唔记得咗，有时忘得滞，都会。有时可能觉得喺度睇圣经，咁就当系灵修。我都会，我哋都会有好多藉口噶。我知道灵修重要，我哋每个人都知道，但系有阵时我哋真系觉得，哎呀，唔系好重要啦，即系摆佢是但啦。不过在这一次的研习会里面，对我一个很深切，上帝告诉我，我要重拾一个很稳定，每一日每一日第一件事来到亲近他。这个是我在神面前一个很深切的领会。所以我这样跟大家分享呢，其实我是很想大家来到督促我。你见到我的时候，林牧师，你今天有灵修啊？你不用怕我怎样，我会很欣然接受你的鼓励。同样我都很希望我们彼此的勉励，委身在神的面前，每一天以神为先，以我们的救主为我们生命的中心，这个很重要。哪怕只是五分钟十分钟，当然如果有能够长时间，长些时间是好的，因为我们跟一个人交往不是只是 Hi Bye， 我们要建立关系要时间 Take time，所以慢慢建立。我鼓励你，同样在你的小组里面，同弟兄姊妹彼此之间，我们见到面的时候，不是说即是好像 check 住人家这样，不是用这个心情，而是彼此关心勉励，一起同神建立一个 很稳定的关系。这个是我的委身，我希望我们彼此的勉励。所以第一方面，我见到一班以色列人，他们要告别荒凉，他们再一次委身。第二方面，在第十章的28-31节，我们读一读下面那一段，下一章，麻烦我们一起读好吗？我们必不把我们的儿女嫁给这地的外族人，也不为我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如果这地的外族人带来货物或五谷，在安息日贩卖，我们在安息日或圣日决不向他们买什么。每逢第七年，我们必不耕种田地，并且豁免一切的债务。第二方面，要告别荒凉，是不违约。当然呢，如果我们看第十章的时候呢，他们立约的内容，除了我们刚刚读的这三个方面之外呢，第34节到尾呢，到39节呢，其实是第四方面的立约，有四个方面的。不过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今天的讲道只是会集中在三个方面，然后下个星期我们要看埋第四方面和第11章，你希米怎样处理人口上面的荒凉。所以下个礼拜我的题目已经定了，就叫做迎向丰盛。第一方面，他们承诺上帝，他们说他们的父母不会给自己的儿女嫁娶外邦人。当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想今天我们的应用是怎样，我们一定会这样想的，因为即我们发觉如果我们只是 看完之后跟我们没有关系的，那这个不是我们读经的态度。我读完那段经文要想想究竟那个经文跟我有什么关系。所以这个第一，他们对神的一个立约。第二方面，他们立约就说他们不在安息日和外族人做买卖。这个似乎让我们看见好像是一种少少种族歧视，是不是这样的呢？ 抑或其实有更加重要的东西，我等一下会看。第三方面，他们说他们履行安息年。安息年我们比较陌生一些，安息日我们或者会听见，但是安息年又是怎么样呢？他们说安息年的时候，他们就不耕种，并且要豁免一切的债务。那我们今天不是一个农耕的社会，我们能不能够实践安息年呢？究竟那个意义在哪里呢？我很想跟大家先看这三方面。第一，教养子女当行的路。这里告诉我们，当时以色列人的父母，他们承诺不让他们的儿女嫁娶外邦人。其实这个不是政治一个通婚，即是异族通婚的问题，表面上是一个异族通婚的问题，但是再看 深入一点，我们要发觉为什么他们不要让自己儿女和异族通婚。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外邦人他们不认识上帝，所以是一个信仰的问题多过一个种族的问题。如果我们再看后面呢，13章，其实这个问题他们未处理到，纵然他们立志他们做，但是呢去到第13章，尼希米仍然要处理这个很严重的问题，那么迟些我们先讲。不过这里强调的就是说，这些父母他们要拿起他们自己作父母的责任，教导他们的儿女，特别在信仰上面能够保存那种信仰的成全，以致下一代的信仰不会变质。变质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跟外族通婚，所以这个是他们的实践的时候的情况。我想今天这一方面对我们的提醒，就是我们今天教导我们的儿女走当行的路，是父母一个很重要的责任。或者我们会认为今天父母应该给儿女多些的自由，不要管他们，应该开明一点，应该民主一点，给我们子女有更多发展所长的空间。我在报纸上面见到有些名人这样讲，他说 我要做一个不凡的父亲，有沟通但是不会管，不会管制孩子上网浏览网页，上网是不可以禁止的，对小朋友要开放一点，纵然遇到一些不良意识的东西，我都会想办法告诉他们这些不好，加以解释让他们知道。听落好像很开明，但是看清楚，今天不是我们知道什么不对我们就不会做，你明白我意思吗？我们知道很多东西不对的，我们都有是非之心的，但是纵然我们知道那些东西不对，但是我们都会做的。所以我们值得商榷，值得重新想，纵然我们觉得今天我们做父母应该对待我们的儿女更加开明，更加的民主，甚至即是让他们能够发表他们自己，发挥他们自己的所长。但是我们要看看是哪个阶段咯。因为如果我们的儿女当他年幼的时候，他未能够发展出他自己可以选择善恶，怎样的分辨是非的能力，他未发挥到，他未掌握到。我们做父母的好应该教导他，让他能够懂得怎样分辨善恶。很简单，过马路，你不要想着很开明，你喜欢怎么过怎么过，结果我们自己承担。所以在小孩子未曾能够分辨是非，未能够懂得照顾自己的时候，我们要教导他走当行的路。这个正正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智慧，我们要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也不偏离。所以第一方面，这里的父母他们重拾他们做父母的责任，希望他们在神的里面能够有一个信仰的成全。有一天我和太太行商场的时候呢，就突然看到前面一大堆人围住，隐约呢就看到呢那些人的脚下面有一个小朋友坐在地下，不知道是不是受伤呢，于是就走过去看，看到那个 小朋友呢除了鞋在地下捋。咁跟住旁边嘅阿妈啊、婆婆啊，唔知阿姨定系工人啊，跟住咧就喺度氹起身啦、啊，起身啦、啊。其实就唔系受伤，喺度诈叫。如果我哋唔喺小朋友细个时候教导佢哋时候，我哋只有出现更多嘅金菠萝嘅啫。所以第二方面，呢班以色列人佢哋喺神面前立约。第二方面，我用八个字，以神为先，物类衣食。 他们说他们不在安息日里面跟外族人买卖，这个又是跟外族人 的瓜葛，没办法，因为他们活在一个这样的情景。我们可能会觉得，喂，这个是不是种族歧视啊？我们不要跟巴基斯坦人做生意啊，我们不要跟日本人做生意，不要买他的东西啊，抵制日货啊等等。是不是就是这里的教导呢？让我看清楚一点。他们说他们不在安息日里面跟外族人来做买卖。第一，外族人知不知道什么叫安息日？他不理你的嘛，他不是犹太人，他不是以色列人嘛，以色列人才守安息日的，外邦人不守安息日嘛，他每天都是同一样啊，所以安息日来帮你买卖他不在乎啊。但是问题不是跟哪个做买卖的问题，而是讲在安息日里面以色列人是不应该做买卖，在他们的法律，在律法里面，上帝要求他们这样停低下来。当然我们要明白安息日的意义，移民的安息日某个程度没那么重要，最重要是正义，最重要是那个精神。请告诉我们，耶稣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的核心是什么？真正的安息在耶稣基督里面才是真正的安息，跟神和好，这个才是真正的安息。但安息是什么意思呢？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做完这个世界六天，然后他就歇下休息。休息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停低下来注目。今天我们在要来到守这个原则，就是我们是否停低下来注目我们的神。当然我们即是每天我们都为着我们的工作，为着我们的生活来到劳碌，我们会做买卖，会做很多的事。但是安息日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停低下来歇息我们一切的工，我们注目那位赐给我们生命需要的上帝，他很想跟我们亲近。这个是一个信心来的，我们要投靠神，我们要以神为先，以致我们能够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到崇拜他，我们享受他的同在。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其实很想跟我们一起，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想起所罗门当他初头做皇帝的时候，他的生命值得我们学习，后期那些不要跟。我们通常都是这样见到的，以色列那些皇帝呢，犹太国那些皇帝呢就好一点的，不过呢都是衰收尾。所罗门一样，他开始职位的时候，他很清楚一件事，圣经告诉我们，在历代之下他说不是我的子民，是上帝的子民，所以他第一件事他就带领以色列人来到敬拜神，跟着上帝悦纳他这种的心智，于是夜间就跟他显现说，无论你求什么我就赐给你。如果是你，神跟你说无论求什么我就赐给你，你会怎样求？我给你三个愿望。你说我第一个愿望就是我要多三个愿望。所罗门向神求智慧，他没有求财富，没有求产业，没有求尊荣长寿，上帝悦纳他，将智慧赐给他，并且将他没有求的那些财富、尊荣、富足、长寿赐给他。圣经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所以安息日的重点是在于我们以神为先。今天我们都未必在安息日来到聚会。如果严格看新约告诉我们最重要的，我们是要来到纪念我们的神。当然这个要不要守安息日的问题呢，我们要找其他的时间才可以处理。但我想在这里提出，就是当这班的以色列人他们说在不在安息日和外族人做买卖的时候，其实今天我们会做很多事，希望我们能够得到满足，但是安息日正是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停下来来到仰望神，以神为先，不要挂住我们的饮食，因为你放心，上帝岂不是会顾念我们吗？第三，他们重新履行安息年，我就说是安息得力，恩慈慷慨。对于安息年来说，我们未必很熟悉，不过同福堂的教牧同工也都享有安息年的这个恩，即是教会给我们的恩典。 詳細我冇辦法喺呢度交代，不過咧，即係我只係想講咧，其實安息年嘅目的係讓嗰個重擔可以停低落嚟，可以休養生息嘅意思。咁所以咧，我就諗下，係當我第一次教會容許我有安息年嘅時候，我翻嚟第一篇道咧，我仲記得係加拉太書二章二十節。最近咧，我有機會再重新睇翻呢一篇道，覺得啊都係幾唔錯的。意思就係、是。当我们能够休养生息的时候，我们可以有更多新的创造，这个都是安息的意思来的。所以这里说他们履行安息年有两方面，第一就是第七年这个安息年他们不耕种田地。不耕种田地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不是按照平时的耕作栽种收剪收获，令到那个农作物 是收成，即做好多嘢令到有稳定嘅收成，唔做嗰啲。喺第七年嘅安息年里边，就有得佢成长，有得佢生。咁大家明白，安息年唔系话虽然唔加额外嘅嘢，但系嗰啲植物系会生噶嘛，系咪？会有果实噶嘛？咁点咧？所以第二方面带出嚟嘅应用就系话，佢哋要让每一个人都可以随便享用呢啲食物，所以。安息年里面出产的那些田地的产物呢，就是没有主人的。就是说就算这块地是我的，安息年那年呢，我不额外整些东西了， 不做正常的耕作了，但它会生长的嘛，它会有果实的嘛，这些果实得着不是我的，是所有人。他觉得有需要他就可以拿的了，所以这是恩慈的表现来的，是慷慨的。这个地虽然是我的，但是原来一切的供应都是从上帝而来的。所以是学去分享。所以第二方面的应用就是说，应用在一些担重担的债务上面，在安息年连这些债务都要来到豁免，叫人享受上帝的恩慈和慷慨。的而且确，若我们不断作获取，不断的来到谷那个地下，那个土地来给很多的收成，谷下谷下，你冇俾佢回气啊！最终受苦嘅系自己啊！你似乎系对别人一种嘅恩慈，但系你不断嘅获取，不断嘅获取，其实就冇任何嘅生命可以再喺当中嚟到发生。所以呢度三方面系佢哋喺神嘅面前嘅立志，唔再违约。当然弟兄姊妹。这三方面未必是你今日你检视你自己属灵的生命一些很重要的东西，但我想提醒，最重要的是我们在神的面前，上帝提醒我们，我们要委身在神的面前，并且不要违约。 John Stott 刚刚已经回到天父道，一个很出名的英国的神学家，神很大大使用他，斯托德牧师，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今天的教会 a mile wide 很大，是吧，成里那么阔，今天很多超级大的教会，但是基督徒却是 a inch deep 一寸深。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同神的关系能建立得紧密，我们有一个委身的生命，并且我们承诺神，我们以神为我们的生命的中心。最近我在家里做了一个电器技工，因为呢我的厅有两盏水晶灯是上手业主留下的，有一样东西很麻烦，就是它是遥控嘟咁就着，再嘟着晒，谁不知呢弯了，咁就找师傅来看，师傅说入面那个遥控那个心呢坏了，咁就师傅又没有材料，咁于是就不了了之。但最近我发觉好忐忑，即係因为夜晚喺个厅嗰度睇书嘅时候呢唔够光，因为嗰个水晶灯就喺个厅嘅中间，唔着，整嚟整去都唔着，於是把心俾话不如自己换咗佢啦咁样。咁呢行过鸭寮街呢真係见到有个相同嘅款式嘅嗰个遥控器，咁问下不如自己换啦咁样，其实好即係我告诉师傅，师傅说你乜咁大胆啊咁样。不过 anyway, 我自己换了它。当我换了那个 嗰個遙控嗰個核心嘅時候咧，一撳嘟着曬喎，哇好開心，即係好有滿足感。當我換咗呢一個核心嘅時候咧，佢竟然一屋通明。今日我哋其實都好似呢個水晶燈咁，我哋外表都係基督徒啊，翻同福堂好好，但我哋嘅生命有冇發揮真正嘅生命？可能上帝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一个很大的手术，换心的手术，叫我们能够真的有一个肉心，以致我们这个生命真的一屋通明。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低头祈祷。好想邀请大家有少少时间安静自己，究竟今天上帝鼓励你在什么地方上面，你要重新的立志委身给神，有什么具体的事你要告诉神听，我不再做。可能是一个生命优先次序的问题，可能是恩慈慷慨的问题，可能是做父母攞翻起一个管教儿女的责任的问题。我不知道你今天上帝提醒你是哪一方面，但我很想鼓励你用一些时间来到神的面前回应神今天对你的提醒。